们接下来要说到缘起中道力，不做两边。我们来看寄送，此是佛所说缘起中道义，不着有无见，正见得解脱。不着有无见，那就正见嘛，那就得解脱。此是佛所说，此是佛所说，就前面说的了。前面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那个寄送科判。我们已经说到那个八正道的那个正见，对吗？正见当中的子一的别说嘛，然后说到缘起，别说正见就是缘起跟四谛嘛。我们现在是在说缘起，此是佛所说缘起中道义。此是佛所说就前面那一部分嘛，就是缘起流转力的世俗假有，还有缘起幻灭力的涅槃即空寂。世俗假有，我们说那就无常无我。涅槃空寂就无生嘛，所以那个寄送就是这些嘛。我们再读一下，就是此是佛所说缘起中道义，就是佛为阿难说缘起义甚深，大家有看到吗？就是那个寄送这一部分嘛。缘起义甚深是什么样的甚深呢？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了解了此故彼，这个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嘛，齁。此故彼当中的流转门。那怎样了解这个就能够知道什么无常空无我唯世俗假有。我们之前一直在做说明，就是在三乘共法章导师有两个地方在说缘起嘛，齁。前面有一个地方也在说缘起，我们看前面那个丁一世俗染因果。的物一是横说苦集嘛，物二就是述说缘起，对吗？述说缘起，我们相对来看他的那个寄送嘛，先看集一那个总标，就是苦集缘起系列的关系线啊，就是前面是横说苦集嘛，接下来要述说缘起。所以先总标就是苦集跟缘起之间的关系了，所以我们读一下寄送了。苦集相勾缠，死生从缘起。从缘起嘛，在缘起在暗间基本上就是十二支缘起嘛，佛说十二支。这个十二支啊，主要就是有钱嘛，无眠言行等等，有钱嘛，所以又叫做十二有支。那个有啊，有，如果以现在的名词，老师就是说存在嘛，一切法都是存在的法嘛。但是在佛法当中呢，是以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嘛，吼，佛法概论第三章嘛，所以那个十二有之那个有啊，主要就是那有情的那个有，然后，所以有时候叫十二有之，叫十二支嘛，吼。佛说十二支。如成如果树，这是跟前面的那个苦集来互相做连结嘛。接下来就要说到十二支先说到前三支嘛，就是生命依此的。然后接下来的五支啊，是促进细心。然后后来那五支流转嘛，这总共十二支。这个我们现在的是在谈那个第二部分嘛，在第二部分谈缘起的时候，导师说到就是这个吧，佛为阿难说缘起义甚深。如果只是前面那一部分，前面那一部分讲缘起啊，如果没有涉及到，没有了解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只是说明那个十二支缘起的相续，只是说到那个生命是无始来的。如果只是到这个地方啊，还只是缘起的世间正见了， 他也不能够得解脱了。那就是阿难跟世尊讲哦，那世尊说缘起甚深，阿难说我也不接得那么甚深了，他就是停留在前面那一部分了，那就被佛呵责，对吗？就是说甚深啊，甚深就在讲这个了，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我一再跟各位这样说到嘛，就是导师一再说的，就是一定要缘起的法则，缘起的定义就是故彼。为什么要谈到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为什么要谈到这个才是出世的缘起呢？而不是只是世间正见的缘起呢？因为在此故彼当中，才能够真正看到什么呢？就是此彼本身当体就是无自性，就是此故彼的关系。是此彼本身哦，当体，我们一般讲当体本身，这个法本身就是无自性，是自空。这个法有此。此有故彼有，这个此彼的法有当体就是无自性空即性，这是自空，不是他空哦。要看到这里，要到这里来，这个缘起法才是出世的缘起正见了哈。好，这个只是佛所说，主要就是前面这个几个偈颂嘛啊，就是。流转门、还灭门，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了解了这个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三法印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印，才能够真正了解哦。前面那个的十二缘起之啊，如果没有透过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那十二缘起之啊，只是缘起的世间正见，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就只是这样的证件哦。好，所以因为前面哈、哦，就是你看哦，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哈、哦，此灭故彼灭，这个才能够看到缘起空即现。啊，这个缘起的空即现还是要用缘起相嘛，就是从哪里观察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无常无我，也就是无常无我，就在时空的观察它嘛。然后再直观它的当体是无声的嘛。像类似这些希望我们大家了齁，尤其我自己了，希望我们能够依着一再一再的闻思佛法的过程当中呢，让这些的义理齁能够一次一次的去融会贯通。因为这样的义理啊，他能够面对一切一切的差别万象，都不能够离开这些吗？对吗？所以希望我们一次一次的借着不同的面向的切入，不同事项的说法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对这个缘起法有一次又一次的深入了哈。深入不单单只是在那个哈知见上的深入啊。实质上的深入齁，我们说正见成就就是信心成就呢，就要在我们的身心上有所什么，有所表现出来啦。嗯，这就是从深德慧往文慧方向去前进嘛齁。好，所以这些呢齁，就是前面要透过此故彼才能够了解到三法印，也才能够了解到一法印，就一时相应空即现。嗯。好，所以这个就前面说到了齁，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本文了齁。而此是佛所说缘起中道义，不着有无见正见得解脱。先解释就是此是佛所说缘起中道义了。上来所说的就是是佛在阿含经等所说的了齁。这个就名为缘起中道义。诶，在阿含经不是中道世尊在阿含经齁都用缘起来说中道。对吗？不是一般说处中说法。处中说法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嘛齁。所以这个是缘起中道义。中道啊，在阿含经就是用缘起来说明它。这缘起来说明中道这个中啊， 我们来看，这个是总是接着要详论嘛，齁。中道是正确的、恰好的、没有偏差的、不落两边邪见的了。各位，我们会常举到这个在《中观兼论》第一章嘛，齁，中道的内容及其意义嘛，齁。在中道的内容当中啊，不是有说到两种中道吗？中道的内容就有两种中道。一个是什么？行的中道。另外一个就是理的中道了。缘起是什么？缘起是属于理的中道，是吗？啊，行的中道就八正道。这个中道啊，齁，这个理的中道、行的中道啊，齁，中道，如果说这个中道，导师有做两种解释嘛，就是中道的意义当中有一个叫中正跟中实，对吗？在这里主要是在讲那个中正。中正啊，就是那个恰到好处，理两边。八正道呢，也是理两边，理苦乐两边，对吗？因为正道、八正道是主要是在谈修行嘛。一谈到修行的时候啊，一般的外道的修法，谈到修行，外道的修法不是苦行就是乐行。所以不落两边的中道行啊，那就是不苦不乐的中道行。但是要成就不苦不乐的中道行，佛法的不苦不乐齁，不是由苦乐起中间的那中庸齁，不是这样齁。不苦不乐是离苦乐两边。啊，为什么中道行，为什么佛法的中道行八正道能够离两边呢？因为八正道第一支正见之是缘起的。缘起。那就是行的理的中道。啊，理的中道为什么能够造成行的中道是理两边呢？因为缘起的中道也是八部。因为就是八部缘起嘛，中论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八部缘起其实是根源于阿含经的八部缘起哦。那就是中道。所以因为缘起正见是八部中道。所以行出来的那个中道德行啊，八正道就是离两边的中道，就是不苦不乐的中道。不是说不偏于极端的苦行，不偏于极端的乐行，取中间。好像那个儒家讲中庸折中，不是这样哦。折中是还有苦乐两边折中取中间。佛法的不苦不乐齁，是离苦乐两边超越它了。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对吗？但是凭什么超越？不是说我超越就超越了，不是说佛说超越我们就超越了，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理解佛说的缘起中道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情义说超越就叫超越，不是了。情义而来的超越，我说要超越还是不能够超越？我不是常这样说吗？如果没有缘起正见，我说我不执取，我不执取还是在执取，是吧？我不执取了还是在执取。那无有，我不要这样的生命，还是无有，还是一种爱，对吧？所以是要透过正见，透过正见。那所以那个这里讲的那个齁，中道啊，主要就是在讲什么呢？就是中正，那八正道那个正，对吧？那个就是中道，这里主要讲正中正，啊，另外中实就是中归一时嘛，哈，教生二谛啊，就是，所以在这里会牵涉到那个八部了，八部，好，所以那个中道啊是正确、恰好的、没有偏差、不落两边邪见的，那个可以说就是这个中呢，就叫中正了。有了这样的中正齁，我觉得这样中正就不落两边，这样去行不落两边的八正道，就会正到什么中实，就是那个一时相应，那个不落对待、不落名相的那个能所双泯的那样的境界嘛。所以根本上还是要了解什么中正不落两边，是吧？然后依什么依着这样那个依教奉行，依着这样的 缘起的中道义，不落两边的这样的中道义，依着这样的世俗谛，然后才能够证入什么第一谛。第一谛就是实相嘛，齁，终归一时的那一部分呢。这样为什么能够不落两边呢？我们等一下再来做说明了。那个佛法的中道观是从缘起法的正观而来，中观就是正观呢，也就是说实观，因为中可以代表中正跟中实嘛，所以佛法的中道观是从缘起法的正观当中表现出中道观呢。这个是佛说法的根本立场，不是外道问佛论什么说什么吗？佛说我论因说因嘛，所以正观也称为中观，那正法就叫做中法了。说到不落两边，经中都是依众生自体来说，因为阿含经嘛，一般都是为因为众在阿含经面对解脱道嘛，众是在观察无我无我所，在阿含经不会马上就一说到一切法空了，他会从我无法有去说明，是吗？在阿含经啊，对着一般的声闻弟子来说，解脱道都是我是没有的，法是有的嘛，哈啊，所以一部不能够正确的理解世尊所说的哈那个法有哈，其实世尊佛说的那个法有啊，是缘起有啊，是缘起有啊，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嘛。但是一不留意的时候，那法有就往那自信有的方向去开展嘛。但是不管怎样，在暗间主要是在测众真无我嘛，齁。诸情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那个苦啊是只有有情才有苦嘛。所以那无我主要是人无我啦。因为只要哦真正的去测见哦，测悟到哦，测证到无我无我所就解脱哦。因为同一个自信见嘛。碰到人就指人我，碰到法就指法我。现在单刀直入，从无我无我所去破那个自性见嘛。所以在阿含经，世尊不必说到一切法空。但是后期大乘就不这样认为了。后期大乘哦，不管是真禅或是唯识，都认为什么声闻呐，只能够破我执，不能够破法执嘛。那初期大圣监论就不这样认为了齁。好，所以这个在暗间基本上都是依着众生自体来说。啊，众生是缘起的生灭了齁。这个佛法概论第四章不是这样说到吗？就是观应出界嘛。导师不是这样说到吗？就是圣意无我，世俗假我，是佛观应出界的经义是吗？圣意是无我的，但这有没有否定世俗假我？没有嘛齁。缘起假名我，所以众生是缘起的生灭，而缘起是不落两边的了，不像众生边执所想象的。什么叫边见呢？各位，什么叫落边呢？什么叫落边？边就是自性见了，边就是自性。如果各位啊，如果以后问说什么叫极限性，各位不用想，回答自性。极限性就是自性，什么叫边就是自性，那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就会成为落边呢？因为啊，只要是因为缘起是相对的恶嘛，只要有自性见的，必然去追到最终极的实在的那一部分，必然是这样嘛，一定会直到那一部分，一定不管你是庸俗的，或是那个不管是常人，或是那个神学家、哲学家啦，不管他的那个哈。到底分别会到底强大不强大，不管怎样，因为有寄生我执，寄生自性执，他只要呢，因为缘起都幻现出相对的恶嘛，只要一口自性见，必然是落边。这个我们千万要一再一再的去思维哦，这样才能够面对到我们内在的那个心理的活动。 所以必然是弱边，不是这一边就是那一边，因为自信见实有，一定要追究到它到底是什么，一定是这样。他追究不到啊，他是无奈的接受哦，他追究不到嘛，他说啊，他就追究不到，还是要去追，内心是不能够安心的了，一定要去追到，因为实在的，你一定要找到他源头嘛，所以他必然是弱边的，因为他是相对的恶嘛，所以一定要弱两边，所以那边就是自信见，就是自信极限，什么叫极限？就是自信。你看哦，大无外，他还是在极限当中，还是在自信当中，他还是在那个地方，还是被极限住。不管是小而无内，大而无外，都是被极限住，都是弱两边。这个我们要充分的觉知哦。所以啊，我不是常举这个例子吗？你问小孩子哦，永远，永远多远？永远是多远啊？永远永远，时间永远永远是多远？我们看那小孩子用力的在表达哦，我们一看也没有多少年而已哦。就像基督教那创世纪啊，现在说起来也不过几千年哦，创世纪哦，那开始有天地不过几千年。所以如果我们说无始以来，那无始是死的实在性不可得而幻现出来的幽远的无始幻象啊，我们是想象不来的了。所以啊，你说大无外等等，哎，以后看起来那还是落边的，还是自心见的。希望我们大家都充分，就是要去，因为我们现在有能力嘛，有法，可以去观察它。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一次一次的去面对到啊，什么叫自心见？表现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极限嘛，就是一致。就是那个跟别人没关系的，你不管再大，你跟别人没关系的，你就极限了，那个自信见。所以啊，那个哈、哦，上帝的博爱对吗？博爱博爱啊，再怎么的博爱啊，它极限在哪里？都是我所爱，自我中心出发的那个凝聚力、向前力，我所爱。它再怎么样的大无外，再怎样的话，它还是极限的，还是自信见。前面不是这样说吗？嘛，就是因为有我所设故，什么都是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表现出来嘛。好，这都是依佛说而安立的了哈。底下哈都是依着众生自体哦。你看呢、啊，如果见言就是命即是身，命就是那我嘛哈。那身呢就是。色的声色的心理活动就五蕴了。我们如果一般来说很大略的就是五蕴，就是我跟五蕴之间的关系嘛。哈，命即是身，这是比犯行者所无有的啦。犯行者这是好的，这样可以理解吗？犯行者是属于这个好的名词，因为一般哈，当时的印度人就这样犯行，那是好的。真正的犯行者是没有这样的啦。啊，若复见言命意身意，犯行者所无有，就是以此二边心所不随，就是不会落入这两边呢、啊。就是命即是身，那就命跟身呐、啊，我跟无意是一嘛。如果命意身意的话，就是我跟那个无意是什么意嘛？这个就一意对吗？这里是。所以那个先不，所以这个就是不依不依的缘起中道。这个不依不依还是依着什么众生自体，众生自己来说他的了哈。所以以此二边心所不随正向中道，为缘生老死，缘无明故有行。你看，依着缘起法来说，离两边，经中又如说到。自作自觉，那个觉就是受了齁。因为只是古意跟新意的不同了齁。自作自受则堕常见，他作他受则作断见，则堕断见。一说法说离此二边处于中道而说法，所谓此有故必有，诶你 你看中道说法还是以什么言起的持有故必有，持有故必有在说的。这个啊，自他那都是还是属于有钱的嘛。这也是在讲不长不断，对吗？诶，这个大家会不会有一个疑惑？我们不是常讲自作自受吗？共作共受吗？为什么这个自作 自受则作常见，他作他受则作断见？诶，那不是矛盾吗？啊，其实没有矛盾的。在这里是否定自他的实有性。就是那个佛法要否定诸法无我，要否定他那个我了。就没有这样的。但是我们一般讲说自作自受共作共受，那是缘起假名我。那自作自受共作共受，这个不要搞混了啦。为什么自作自受则作常见呢？前后一。他做他手呢，自跟他完全没有关系啊。为什么为什么齁，为什么那个人做这个人受呢？那之间就断掉了，没有因果关系。那如果自作自受前后就是那个自啊，完全不变，那就常见了。啊，又如说了齁，若先来有我则是常见。已经断灭则是断见。为什么？如果先来有我，我现在这个我嘛齁，就是现在这个我啊。现在这个我有这个我嘛，我们说以前就有这个我，就从那个我到现在这个我就叫常见嘛。啊，如果说已经断灭，就这个我啊，这个我啊变断掉了，那就断见了。一样，如来离两边处中说法，为事事有故事事有，那持有故必有的古义了。这个都是怎么样不长不断的中道。佛说中道都是依缘起而立论的。为什么？什么叫依缘起而立论？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没有绝对的怎样，就此跟彼的不管是有生或者是无灭，都是相依相待的，相依相待的，没有绝对的自信。我们不是常这样的跟各位这样说吗？就是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所以中观是更重视法相的，因为中观是不离世俗地哦，不离缘起法相，而一路观察到底，真如毕竟空哦，就是深入圣义地嘛。所以只有真正真正的中观哦，你看导师的著作。前提的著作都没有离开缘起相在说说明，但是从缘起相的，就是你看啊，导师说到那个以佛啊研究佛啊，就用三法印来研究嘛，在一切法都是在时空，所以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然后呢，我们都不要佛弟子的那个理想，就是涅槃即见印，所以一切的文思啊，都是往什么地方前进？涅槃即见嘛。那涅槃极境如果要相对三法印来观察的话，就是当体无生嘛，都没离开这些了。诸行的无常，无常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诶，就是前面说到了，就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彼生。如果了解这个，就能够知道什么无常空无我嘛，唯世俗假名嘛，唯世俗假有嘛。所以中观才是真正真正完全没有离开缘起相的哦。什么叫缘起相？事实现实没有离开它，一路的观察到底。如果只要在某一个环节上有自信，那就离开缘起了。有中在某一个阶层、某一个阶段就离开了，因为自信缘起嘛。不管是在世俗地重视世俗地的虚妄为事，它到底在依他起上就自相有了嘛。重视在涅槃即经印的话，到底虽然说一切现象界的哈都是空的，但是它空就是没有嘛，但是在圣义地要有称心功德还是要有，所以那都离开咯，离开那只有中观一路观察到底，自信如何有，都在缘起相，没有离开缘起相，一路观察到底，自信如何有，是观顺圣义。所以类似这些啊，我们一定我们都大家都在说缘起啦，但是如何去说明缘起相，如何去说明它，各家都不同了。 我们一定要去观察到各家如何去说缘起相，这才是关键处，才是真正的关键处。中观如何去说缘起相，唯识如何去说缘起相，那个唯心如何去说明缘起相，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因为不依世俗地，不得第一义，一定要在缘起相去观察的。所以在阿含经一般谈缘起，就是生灭的缘起嘛，这种缘起，缘起相去做观察，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去做观察嘛。好，所以为什么我常说，为什么会那个八部为什么不依不异，那个不长不断呢？不依不异就是在那空间彼此的啦，不长不断就在时间的啦，就在时空空，在时空，因为一切法都存在在时空嘛。啊，那个友情也是存在在时空嘛，所以在时空去观察它什么存在在时空，就是无常无我的，无常无我。那不长不断哈，跟无常是没有违背的哦。我们说诸法无我是没有独一性，没有独一性跟不依不异是没有违背的哦。这里的不长不断、不依不异，都是实有的依异、实有的断常，所以是否定这些。但是没有否定哈，没有否定那个无常、无我。但是无常、无我不是实有一个无常，实有一个无我吗？我们常说那无常就是常的实在性不可得，就是外道所说的那常的那实在性不可得，幻现出来的无常幻象。所以哦，一面看是常，一面看就断。相对来说啦，是吗？相对来说，所以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无常去破外道的常，外道也可以用他的常来破我们的无常，是吗？我不是常举这个例子吗？就是你说无常，如果说有一个无常的话，就前后就断掉了，前后就断掉。他可以说，哎，这样昨天我做错事情，不能处罚今天的我啊。所以他们外道就要有一个常，有一个常常的我来成立前后嘛。所以昨天哦，那个我哈、哦，跟今天那个我是同一个我嘛，这样就可以处罚昨天做错事情的，可以处罚今天的我。所以啊，如果说佛法的有一个无常啊，那我们用无常来破外道的常，外道也能够用他的常来破我们的无常。但是佛法讲的无常哦，不是有一个无常，是外道所谓的常性不可得，那个常的实在性是不可得。但是常性不可得就是空嘛，一切法空，但是没有破坏一切法的幻象嘛，所以幻现出来的因和它就生，因离散它就灭的无常幻象是没有破坏它的。诶，这个都来自于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此彼的当体的无自性空界限哦。所以此彼的那个幻象没有破坏它，生灭依异来去，那个种种种种的幻象没有破坏它，但是没有自性见，就是缘起的差别幻象没有破坏它，因为那个法相就是这样啊。但是这个缘起的差别相是缘起的差别相，不是自性的差别，所以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就在这里看到不依不异不长不断了。这是我们一再一再的在做说明，对吗？所以从前面的那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就能够去深刻的了解到，因为他在讲流转门嘛，就是讲现象界嘛，现象界一切法都存在在时空嘛，所以就是无常空无我。无常空无我代表什么呢？一切都是世俗假有，不是自性有。然后因为这样的话，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那就是涅槃空寂现了。那时候我们一般都生灭生灭，其实是如幻的生灭，其实它的本性是无生无灭的。那所以可以理解了，就是为什么在这里，就是只是佛所说缘起中道义，中道就不落两边的。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是此故彼，此故彼的关系，所以能够不落两边了。所以都是依缘起立论嘛。你看接下来就会处中说法，所谓事事有故事事有，或者是就只有故彼有，你看都会谈到这一部分，就是依缘起来说离两边不落两边的中道。等于说最重要的要算是不有不无的缘起中道了。 你看啊，我刚才也特别说到啊，不依不异齁，但是佛法讲就是在无我，无我就没有独一性嘛，但是不违背的一样哦。大家讲不有不无，但是经文就这样讲，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为什么叫不有不无呢？还是在讲有，还是在讲无啊？为什么真的说不有不无呢？因为这个有无是自性的有无，就是有见无见呢、啊。但是佛法讲的是什么？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这样的有无是什么呀？缘起相对的幻现，没有实在性的有，实在性的无，就这里差别哦。所以啊，有中一开口变臭，一开口变臭，为什么？就这样啊，这不是戏论哦，这不是狡辩哦，这不是狡辩呢、啊，因为就是从自性见出发嘛。但是一切法都是缘起法啊，都是无自性啊，自性见一说出来就是错，真是这样啊。生死就是这样了，所以这就是生死根。希望哦，希望我们有这么难得的因缘。我常说，对我而言，这是无始来的因缘。我们都好好好的，恭恭敬敬的，好要的闻思这样的法。我们已经给太多太多的人事物哦，太多太多的机会了，对吗？希望我们对自己慈悲一点。希望我们对自己慈悲一点，让我们给自己机会闻这样的法。最重要要算是不有不无的缘起中道。诶，导师在这里只说到六部，对吗？其实还有一个啦，导师在其他地方会说到眼生无来处，眼灭无去处，就不来不去。这中论在说到八部。老师对于那个为什么叫说八部呢？八部就是四对嘛，因为缘起都相对的恶嘛，有生就有灭嘛，什么都是相对的恶，什么有依就有异，什么有来就有去，什么或者出来来出，或是来去都是动啊。更完满的说法是动跟静，更完满的说法是这样的。有无呢？在八部缘起哦，在中论八部缘起哦，有用生灭来代替。为什么用生灭来代替呢？哎，导师也做了这样的圆满的解释。因为在《阿含经》世尊哈，对于一般的声闻弟子都说我无法有嘛，我无法有哦。你看哦，包括现在的传也是还是这样的理解方式嘛，就是有这个法在无常生灭。有这样的法在无常生灭，所以难免本来世尊齁，本来就是要从因为无常缘就是无就是生灭嘛，生灭的缘起啊，生灭的就是从无常，就是从生灭来说无常嘛齁，生灭的缘起世尊就是用生灭为前提来说三法印的嘛，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生灭嘛。包括在缘起相也是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嘛。然后这个是大其生灭啊，从生死到涅槃也是在生灭差别。相对的缘起的相对差别说，但是如果执着有生灭，有法在生灭，难免落入有无止。难免都有无止，所以导师这样说，那个中论呢，龙树呢，就用生灭来代替有无而否定之，因为有无就是否定有，不有不无嘛，不有不无，而且因为本来是在生灭啊，生灭当中去否定有无，去否定有无，啊现在。执着有法在生灭，那难免会执着有无，所以要否定生灭，因为生灭也没有实在的生灭，所以没有实在性的生灭，也就是没有实在的法在生灭，所以不有不无啊，不有不无，也就是不生不灭。如果在中观来说了齁，导师不是这样说的吗？在中观来说，生灭彻底来说，生灭就是有无。 生灭就是有，导致举那个坚证，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导致在中观经论特别特别的去阐述它嘛，哈。所以你看，还是中论的那个八部哦，还是没有离开阿含的八部，对吗？只是哦，中论那个部哦，导致说中论就是通论阿含，但是用大圣学者来通论阿含呢、啊，所以那个部啊，那个部啊，就是大圣学者所说的一切法空，一切法空来去阐述。而大圣的一切法空，也只不过是世尊在阿含经所说到的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的本意深意嘛。好，所以最重要要算是不有不无的缘起中道。为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个根本的嘛？根本有无根本。好，接下来就要去说明不着有无见，正见得解脱。根本的在这个有无是最根本的。为什么有无是最根本的呢？很快的大略的跟大家这样说嘛。我们说是什么法存在在时空啊？就是有嘛。啊，这有齁，这是最，就是你看喔，只要是缘起法就是存在的，存在的就是这个有，它会存在当然时空。就是有是空洞，就是八部嘛齁。存在的时空就会动嘛，动。而那个动啊，生灭啊，最就是我们一般的那个来去相，就是在空间上的来去相嘛，哈，在运动来去相。其实啊，更深细的来去相啊，就衍生无来处，衍灭无去处啊，生灭就是这种来去相嘛。所以有无就是生灭嘛，啊，那生灭就是动态。所以一切的存在就是生灭的存在，生灭的存在就是动态的存在嘛。所以根本还是在这有无。而且齁，你看齁，第八章就说到那个齁，那个齁中观的诸法实相实如是嘛。实如是就是对于这个有充分的说明嘛。充分的说明。这有，但还是很单纯，这个有，有一定有它的相状法相嘛，就实如是。而这个有必然有时空。是吗？有时空动，必然有时空，而这个在时空当中必然是动的，一切法必然是有时空动，有八部的那个法相嘛。但是这个有，再详细说明就是实如是，而这实如是的这个有呢，还是存在在时空，还是在变化。所以根本的，所以为什么根本的是有无见呢？就我们反正一般就生起来就是有，就是实有的一切法。存在就都当体，这个就是有。啊，没有呢，就是没有，就是无，那就有见无见了。所以最根本的，就是那个有无见。像类似这些，希望我们刚才很快的跟各位说明哦，希望各位要去抓到哦，抓到。这样的话，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观察力就强大。如果没有这样的证件，你的定力再好，你也没有观察，没有什么样的观察力，外道太多定力。重视定的是吧，他有什么观察力没有？他最多看到了一切的现象都跟自性见相应的，因为定力当中有些齁，有些无分别，对吗？一般的没有那分别的那个齁，那个齁已经比较少分别了嘛齁。因为所缘一见嘛，是吧，渐渐就无分别，尤其二禅以上无形无事。那再怎么样的齁，再怎么样的那个神通广大，再怎么样的不可思议境界，都是跟自性见相应。所以希望我们在福音佛学院推广班，在文殊佛法这么多的课程，对吧？希望我们在这里齁，一定要尽我们的齁的力气。好好的温习这一部分，去面对我们无始劫来的那个自信止、自信止、自信见止的这一部分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了详论。如果那个不有不无的中道了哈，不若有无见哈。佛为迦瞻言哈，就说过不若有无两边的缘起中道。迦瞻言齁，我们非常 那个这个是论义第一的，对吗？跟那个哈、哦，跟那个舍利佛哈、哦，智慧第一哈、哦，不相上下。但是他们的风格有些不同了哈、哦。你看真实义禅也是对大家赞言说的嘛，加赞言说，所以加赞言是不着一切相，而深入圣义禅，就真实禅的大师，哦、不着一切相，深入圣义。禅的大师，你看到、哦、我刚才不是这样说到吗？老师在《中观兼论》的第一章说到中道的内容跟中道的它的意义嘛，哈、哦，内容就是有理的中道、行的中道，这个还只是相对说，缘起的相对差别哦，不是截然的自信差别哦。因为你看呐、啊，八正道的第一支就是正见支，就是理的中道啊。依着理的中道去行八正道嘛，对吗？啊，所行到八正道所正道的还是理的中道，还是中道缘起，还是中道缘起、啊、正道缘起法嘛，哈。这只是相对来说明它了。啊，所以那个你看哦，这样的话，就依着中道的内容，这样中道的意义就分成中正跟中实嘛。所以一样哦，在这里哈、哦，中实就正住一时相应，就这边你看。那个加赞言不落一切相，不落一切相而深入圣义禅的大师，圣义禅哦，真的圣义禅，真实禅哦，那就是终归一时，证入到实相了。但是师尊先讲不落两边，不落苦，就是依着世俗地不落两边，然后一路观察到底，就证入什么？终归一时的圣义禅。虽然像类似这些啊，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去理解了，就是理解了，因为我想我们现在都有那个能力嘛，都有能力在说明它。虽然我现在这两个有讲的快一点，但是这个都是希望各位能够温故知新呐，都是以前一再做说明的嘛。希望只是在这里一提起来，一点到的时候，各位就要相对的哦，就。不是一番提思一番心吗？我们以前不是这样听过吗？一番提思就一番心哦，提起来，然后一次一次的温故知新嘛，要这样哦。我们都要自我要求了，当然我更要自我要求，对吗？但希望啦，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然后一次一次的温故知新的过程当中，一次一次的深入。什么叫一次一次的深入啊？就是一次一次的法深入到我们的身心当中，去教化我们的身心，改变我们的身心了。好，那个大圣的，你看哦，这个佛为加赞言说哦，那是阿含经哦。但大圣的龙树的中观论呢、啊，还有弥勒的一切论呢、啊，都引证这个阿含经的教授，来说明诸法的真实相。所以这一教授在截止佛法的缘起正见中有着无比的重要性。哎，导师也常提对吧？所以我们要重视他了哈。好，就是正论哦。到底如果佛如何为加赞言说不落有无两边的中道？如果去说他，好，就是佛对加赞言这样说：世人世间人颠倒，意义两边，若有若无，什么意义两边？就是有无两边呢、啊？那佛的圣弟子呢，就不会落入两边。为什么不会落入两边呢？正观世间极者，不落就不生了、啊，不生就不落入世间无见。相对于无见极，就是升起嘛，极起升起就是啊，世间极起来。看到就正观世间集起了升起了，他不会落入世间无见。为什么呢？啊，为什么世间的一见就落入有见无见呢？如果是世间人都集起，就一定落入什么有见。但是为什么说不落入无见呢？就是因为他是有啊，啊，但是一有的时候啊，世间人就是有见，那佛法不会是有见，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是这个有是持有故彼有，这个有是持有故彼有，不是自信有，是持有故彼有。嗯，那生起来他就不会都是无见了，但是也不会去提有见了。如实正观世间灭，则不生世间有见，因为灭了，所以不起 就不会生世间是有见的，因为看到它灭嘛，就不会是有见。但是不落入有见，也不会落入无见了，也不会落入无见。迦瞻言：如来离以两边，说于中道。在你这里说离以两边，是离有无两边了哈。在这里嘛，因为在这里，因为世间人就堕于有无两边嘛，而在这里离以两边，说于中道。这里的两边，就在说明有无的两边了。当然是离一切一切边呐、啊，只是在这里个地方离两边，主要是离这有无两边。怎样离我有两边？还是这样说嘛？吼、哦，所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还是在说有无呢？还是在说有无，但是就不落入有无两边。为什么？因为这里的有啊是此有故彼有，这里的无啊是此无故彼无，没有自信的有无。所以就不落有无两边。我这一堂课一开始说就是说什么叫做什么叫边呢、啊？就是自性见。为什么会落两边？因为缘起相就幻现出相对的恶。只要是自性见，必然去追到最根源的实在性，那就边。那边就是自性。换言之，世人不知道缘起意，颠倒执着，就不能够脱出两边的窠臼。这两边在这里主要是就在说明有见无见的两边了。但是佛弟子呢，因为知道缘起正见，因为世间人是无闻凡夫嘛，而我们佛弟子是有闻的凡夫嘛，又听闻到佛说的缘起法嘛，所以佛弟子依着缘起法的正观，那就不会起有见无见了。诶，导致底下就会更详细的说明。譬如说，世间人见到人生的出来，就执着为实有而起有见。诶，生出来有这个孩子，有就实有了。所以啊，我们说到慈悲啊，世间人有没有慈悲？有啊。世间人的慈悲是什么？众生缘慈。什么叫众生缘慈？就有实在的众生，实在的在受苦，实在的在受乐，你看叫众生缘慈。所以他在怎么样的慈悲啊，他的功德只能带领我们人天善，就这个咯。这有见就认为人一生出来就执着为实有的而且有见，等到死掉了齁，大多是只为实在没有了嘛，啊，就起无见。又如在生死流转中，一般人执着为实有的了，就实有生死流转了，实有的啊，一听到了生死入涅槃，就执着以为是实在没有了，所以他认为生死是实在有的啊。如果了生死就实在没有，所以哈，一般人对涅槃是害怕的。一般人哦，对涅槃，因为涅槃就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害怕了。所以世间人因此大多害怕无我，怕空，怕涅槃，都要有，都要有。哎，各位，我们现在哈、哦，我们说空啊，空啊，无我，无我，哎，我好像很容易接受、哦。等到哪一天呢、哦？他如果没有善巧，没有依着，也导致说那个无我空啊，不是什么都没有，他只是去破除我们的自性执。哪一天哦，去相对的去体会到那个会害怕哦，诶，空绕绕的什么都没有，会害怕。包括禅定，不是有些人吗？一在做禅，只是禅定哦，不是会观哦。做禅当中感到身心没有的时候，他就害怕了嘞，不是吗？在禅坐当中啊，有时候身心有些没有掉啊，因为那个孩子是在定境哦，不是观境哦。但他没有害怕，赶快出来，对吗？不是很有些人就这样吗？所以真正到了那一个，我们现在讲了齁，讲的头颅是道，没有我，等到哪一天哦，因为有见深厚嘛，哪一天没有的时候，好像哦跌入深坑当中，无所依，会害怕。所以那个在我刚才说到嘛，在禅修过程当中，有时候身心也没有掉。甚至啊，有时候我们在观呼吸，呼吸比较细微的时候，没有掉的，没有呼吸的时候也害怕，哦，死掉怎么办？是吗？所以禅师会说，你不要害怕，还是有，因为哈、哦， 还不到五色界嘛，还不到四禅嘛，还不到第四禅嘛，是吧？会有，不用害怕。啊，我们怎么会害怕？我们都在有当中嘛。还好，我们现在是依着导师来闻思，什么叫无常，什么叫无我，什么叫空寂。那碰到那个境界哈，碰到那个境界，因为不是空无啊，不是断灭啊，所以还有正见。这是在说到世间，对吗？世间人是这样，世间人这样，不是左有见就是无见。接下来哈，就要说到佛弟子嘛，哈，佛弟子。这个前面那个，譬如说那世间人嘛，接下来就是上标阿拉伯数之二，佛弟子就不一样，因为佛弟子是依着缘起通道去观察了哈。至于如何去观察哈，你看我们看一下了哈，例如见到世间灭了。前面是世间寂，现在世间灭的时候哈，也就是，灭的时候呢，就是生死解脱了，就不会起有见了，因为灭了嘛，就不会起有见。为什么呢？为什么不会起有见？底下解释的非常清楚。我们看那个小 A 了哈，就是缘起如幻的相对性。在涅槃极境中，它是不能够安立的。什么叫涅槃极境中不能够安立？不能够安立什么？不能够安立相对性的、啊、有无都不能够安立。所以不是这样说到吗？涅槃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其实不单单涅槃的、啊、生死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嘛。在这里说涅槃极境当中是不能够安立的，免一切相嘛，哈。所以相对如幻的相对性是不能够安立它的了。所以一灭它就不会起相对的有见，它一切皆泯，它没有那个安立相的了。这是一个方面在说了。因为再说一次，缘起如幻的相对性，什么叫缘起如幻的相对性？在这里的缘起如幻的相对性，就是他说有无相对性的。所以那个齁，因为在涅槃当中齁是不能够安立的啦，所以就不会起不会起有无见，就不会起那个有见无见啦。在这里说就不会起有见嘛齁。而且我们看，而且既然是可灭的，在升起的时候也绝不会执着实有。因为实有就不会依缘而灭，所以也不起有见。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从这两方面来说它啦齁。这里说到世间灭嘛，如见到世间生死的极起，那就极了，也不会起无见。为什么不会起无见呢？一样，因为哈、哦、缘起的如幻假有，不是什么都没有，这是缘起相对的二咯。在涅槃的话，那是泯一切相不可说，在这里缘起假名幻相呢，不是什么都没有，所以那个哈、啊，所以。不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它不会起无见，但是会不会起有见？也不会起有见，因为那个是如幻的有嘛。而且既然是可生的，在灭的时候也不会是绝对的无，实在的无，不会啦。这个都相对来说，这个前面是说到那个极起，而后面呢，既然是可生，灭的时候也不会是绝对的无，也不会起无见，所以见到灭不起有见，也不起无见；见到升起的时候，也不起无见，也不起有见。为什么？一切嘛，都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嘛。那我们先休息。